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导师举的《波州三昧经》的教学，还有《解生命经》的教学，都谈到是在定心见一切的这一个影像啊，不管是佛啊，或是所缘。定心的这一个境界为唯心或是唯识的啊，这个境界啊，可以有两种理解啊，就定心中所经验到的，都是心的显现，可以吗？啊，那境界有时候它就是指对象，六根的境界是什么？六尘，对，境界有时候在佛教里面在使用的时候，它就是指对象，它不是指一种状态。就是境界这个语词啦，就是大家要去区别一下。因为导师他是学用文言文起家的嘛，所以他很多字都是文白，文言跟白话它是交替的。他用起来很习惯，但是我们有时候要留意。这个境界它其实是比较是一种在佛经里面在使用的一个情况，就是对象，定心的对象都是心的显现。好。好，那就是这些影像的升起呢，它其实是一种假想。观的成就，比如说观佛一样，观佛佛像，然后见到十方佛，它也是圣解作意的成就，圣解作意的成就，所以它不是圣意观。但是呢，这两个就是唯识跟波州三昧经，它没有停留在这些影像现起就停了，它还进一步去做真实的观，所以这个法门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再来导师，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刮胡三这一段，这样的唯心或唯识，那心识是虚妄，就是从波州三昧经的这个教学也好。或者是唯识的教学啊，都说这个心是虚妄的啊。那瑜伽行派正是依虚妄的心说法啊。然后根本是阿赖耶识作为一切法的依止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啦啊。特别是波州三昧经有讲这个心是虚妄，有想即是痴嘛，这样的一个意啊，心它本身是一种虚妄的，所以瑜伽，因为前面这样来看呢，心是虚妄，那瑜伽行派也是正是依着这样的一种见解来成立一切为是，来成立一切都是世所显现的这样的教学，来说明这个一切这个众生的流转，生死流转跟解脱还灭啊，流转就是生死流转，还灭就是得解脱啊，得解脱。好，接着导师说，这是从修定者的修验而来。这个这是什么？就是唯心所显现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修定者的修验而来。正如摄大圣论本引诵说，诸瑜伽施于一物，种种圣解各不同，种种所见皆得成 故之所取为有事。于其事就是修禅观行的这一些修行者，可以吗？哦，于其事，于其就是禅观啊，或者是禅修啊。所以这个于其事呢，对于同样一个所缘，你对他起不同的假想观，他就会依着你所修的那个假想观而显现这样的情况，可以吗？比如说你修清片，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青色的啊、哦。你修这个青红、青黄、赤白啊、哦。比如说你修黄片，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黄色的啊、哦。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每个人依着他自己的圣洁，看到就是全部都是同样那样的一个圣洁的一个颜色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片处来说啊，所以于诸于且是于一物种种圣洁各不同，那种种所见皆得成。你修青片就看到是青色，对吗？啊，修黄片就看到是黄色。所以故之所取都是事嘛，你怎么样去作意它，它就显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哦，都是事。好，那导师说，不过呢，于其行派进而做充分的论究，就不免过分理论化了，就是除了这样的一个为事所现这样的一个道理之外呢，他还成立种种理论去解释这一个道理啊，从有种种理论去解释这个道理了啊，那就太理论化，变得很繁琐啊，变得很繁琐。好，再来我们看在刮胡三啊，于其行派对心性本性本净的诠释。其实这一段是要说明于其行派对心性本净的诠释，但导师前面谈了一段这个唯心的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哦、所以导师要谈一件事情，他有时候又会再把那个源头再说一遍、哦、有时候我们会失教，我们看了那么久才看到他原来他要讲的是这一个啦、哦、所以读导师的书要有耐心。因为前面讲般若经怎么解释心性本净嘛，接着就是要讲于其唯识学派怎么解释嘛，那前面又导致又花了一段去说明他们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当然这些说明跟后面会有一些关联，他要先做铺陈，都是定心中来的嘛，而且这个心是虚妄的心，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说心是清净的，虚妄的啦、哦、那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特殊的解释、哦、那所以这些铺陈也跟他后面的主张是有关联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很篇幅很长、哦、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导师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失焦、哦、会怎么导师谈这个要做什么、哦、会搞不懂、哦、我们经常看一看就迷失了因为他讲的主要内容一小段，那铺成一大段，到底哪一个是重点，后面是重点，但是在铺成的部分又特别长、哦、好，所以这个就是要读导师的书要有的一个 领悟啦、哦、要不然会画错重点、哦、好，导师我们看这段导师的说明，由修定而来的唯心、哦、或是唯识说，这个心呢或是识是虚妄分别识、哦、这是从前面导师的铺陈，有没有心其想则痴嘛、哦、所以心只要一有活动它都是一种虚妄的状态，所以连接到这一个般若三昧经，还有连接到这一个解深密经、哦、都是 就是说明了这个事是虚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心是虚妄的，所以他可以不说心性本净这个课题，懂意思吗？他自己的理论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嘛，所以他可以不用去谈这个课题，但是唯识的教学也有谈这个课题，懂意思吗？那为什么会谈呢？就是后面但导师这边讲，就是瑜伽行派兴起的时候，如来藏思想也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如来藏与心性本净相结合这样的一个教说在佛教界流行，跟唯识行派的理论是相违的，对吗？所以他们是不能漠视的，不能说不要去理他，因为他很可能会变得很流行，人家会说，你怎么跟人家讲的不一样，对吗？那我就要去把他的理的道理用我的见解去解释他，不是我跟他讲的不一样，是他的道理应该要我这样去解释他才对，懂意思吗？就是他那个道理应该要这样来理解，你要有那个话语权，要掌握话语权，要不然就处于被动。好，所以瑜伽行派他必须要掌握这个话语权，也要对这样的教学呢提出他的见解。所以导师这边的铺陈就是说，因为唯识行派他的心是虚妄的，他根本不是清净，所以他可以不用去讲这一部分，因为跟他无关嘛。但这一套理论在佛教界已经很流行了，他必须去正视他，然后对这样的教学用他们的理论来诠释他，掌握话语权，要不然变成别人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意见是错的，所以他要先掌握话语权。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说明瑜伽行派如何解说心性本净。他们解说很有趣了，很绕口。这边就举了辩中辩论，这个记诵我们看了上百遍有，每次看这个这理解都不太一样，很有趣的一个记诵。他说，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心性本净故，由课程所染。心性本净，课程所染，那他的一个道理是什么？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什么意思呢？我们看670页啊。辩中辩论说空性是真如、法界等异名啊。那空性也就是心性，心的这一种实相啊。心的这个实相就是空性，与龙树的大意相同，注意这是大意相同，不是完全，不是与龙树的意见相同，龙树意见的大意，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了，因为对于空性在瑜伽行派他认为是空所显，比较从有，他有是空去这一些杂染之后显出的一个实相，比较从有的角度来说，就是有个东西显现了嘛，对吗？把不干净的东西排除之后会有一个清净的东西显现。那龙树的空心是什么？空无所得，空不可得，就是空无自性啊，一切法自性不可得。 它比较是从否定的这一个面向来说空性，对吗？比较没有一个实体的概念，比较没有一个存在的有的概念，唯识它是把错误的排除之后，你会看到一个清净的，真实的，所以说大意相同，所以这个以前我们也都不懂，为什么导师说大意呢？那后来慢慢比较清楚，那两个讲的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指空性，指空性，心性就是空性。好，那龙树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清净呢，是因为众生未空，不能信受空义，所以方便说是清净。所以心性本净就是心性本空的意思了。那众生怕空，就换一个语词叫心性本净。那本净的意思就是本空的意思。所以方便施设清净来替代空。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意义呢？为人生善，让大家对于这个教学不要心生恐惧，因为这个道理是能够引导我们修行解脱的嘛。你若怕它，就没办法解脱哦。那换一个语词，大家来学就可以解脱哦，就是引导大家来修行的哦，为人生善希谈。好，但这个是龙树的意见哦，这个珍藏的这一些教学，他就不这么认为哦，所以老师说，但与如来藏同一了的心性本净，可不能这么说。他们认为这个是了义，不是方便，懂意思吗？哦，好，那为什么导师说与如来藏同一了的心性本净？因为心性本净呢，原来它是自己的一个系统，如来藏是另外一个系统，可以吗？哦，那心性本净后来跟如来藏的教学结合了，那如来藏就是佛性嘛，可以吗？真如基本上是这样子了，法身嘛，所以心性本净它是了义教，懂意思吗？所以这与如来藏同意了心性本净的这个教学体系，他就不这么认为。那这个教学体系就是所谓的真藏唯心的教学体系了。那这边导师先举这个圣曼经。圣曼经说自性清净如来藏，却被刻成烦恼。上烦恼所染污，本质清净，但是却被烦恼所染污，不思议如来境界，那这样的是如来才知道的一种情况，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什么意思？一个清净的东西，但是却可以被染污，这个太难明白了吧？好，有二法难可了之，为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就是自心是自性清净这样的一件事情，一般众生是不知道的。那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了之，就是清净的东西还可以被染污，这样的情况也是很难明白，难了之就很难明白了，不晓得为什么。好，那导师说自性清净心就是心性本净的意义。好，所以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自性清净是 那个龙树说是方便说为人生善希谈，但是圣曼经说没有，这个是如来的境界啊，对吗？这是如来的境界，很难了知的，怎么是方便说？他们就不这么认为是方便说的了。所以导师举这部经的用意就是，他们不认为是方便说，他们认为这是究竟了义的一个真相，是佛才可以知道的一个真相。好，所以心性本净而又为外说的课程说然，是难可了知的，明白而明白是什么道理。那圣曼经说是不思议如来境界，所以这不是方便说，是这样的教学是看作极高深的。所以同样的道理，不同的学派他们见解不一样。龙叔认为这是不了义为人生善希谈，鼓励人家来学习的一个说明方式，教学方式。但是这一个圣曼经就认为他这个是极高深的道理，不是一般人能够了知的。好，再来就回到这一个辩中辩论，他到底要是怎么样来理解了。好，所以导师先谈的这个龙树的主张跟圣曼经的主张不一样嘛。那其实他真正要谈的是辩中辩论的意见。你看要谈辩中辩论的意见，又举了中观跟如来藏教学的意见，还可以做一些对比了。所以导师在短短一段文里面，他要把很多讯息告诉我们，因为他没有时间写太多字了，就在短短什么东西都告诉我们，大家自己去领会。好，辩中辩论怎么解说呢？好，导师这边说，由于心性本净，所以不能说是然物了，这就是非然，可以吗？但众生的身心的心是有染污的，有烦恼的，所以也不能说是不染污的，对吗？所以是非不染，有没有？前面说非染非不染，就是心性本性，所以非染，对吗？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在众生身上却没办法显现，对吗？众生身上心是染污了，所以也非不染了。所以非染是指一个情况，非不染是指另外一个情况。好，再来。那由于课程所染，所以不能说众生的心性是清净，这是非净，对吗？但是这样的课程不是心的自性，所以又不能说这个心的自性是不清净的，就是非净非不净。所以非然非不然是针对心性本净这句话来说，非净非不净是针对有课程所然来说，可以吗？没有看导师的解说们真的还搞不懂为什么会这么说。所以非然非不然是在解释心性本净，但是在众生又不是这么如此。那非净非不净是要说明有课程所染，课程所染，所以是非净，但是这个课程又不是心的本性，所以又不能说心是不净的，非不净。好，所以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导致后面有一句话是多么难以了解，什么意思？这个在呼应前面的解圣密经不是圣曼经所说，难可了知啊，可以吗？这样的一句话在这个解圣密经的教学里面是被认为是难可了知的了，那其实呢 如果从中辩中辩论的立场来说，它就是本性清净，客成所然而已了，可以吗？或者说这一句话，非然 非不然，非净非不净，很饶舌嘛，到底在讲什么？好难理解，但它其实它就是要说明本性清净为客成所然而已。好，心性就是心空性，所以这个性就是空性的简略的说法，可以吗？空性在众生有垢的这个阶段呢，说为杂染，出离垢时说为清净，但把那个说把它画起来，它是什么都是说的，都是我们说的，是吗？就什么阶段看起来是怎么样子，我们就说它是什么。虽先杂染后成清净，在有垢位是先嘛，对吗？修行之后出离垢就变成清净，对吗？虽先杂染后成清净，而非转变成无常事，它并没有转变啊。所以不是心性有什么的空性有什么转变，所以说心性本净，可以吗？只是说在众生还带着烦恼的阶段，我们说它是杂染，说是杂染，对吗？离染之后，它是显现的是清净的状态，那我们说它是清净，那它有改变吗？它其实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所以是本性嘛，本性清净。所以也就是说，这老实说，前面这一句话是说明心性并没有转变了，空性哪有什么转变？众生位只是众生心有垢，所以说它是染嘛，是说嘛，空性怎么会有染呢？对吗？懂意思吗？空性不会被染污啊，是吗？好。好，所以导师说心性本净是曰心的空性，说这个性就是空性。那虚妄分别的心心说法能不能说是本性清净呢？所以前面已经解释了嘛，心性本净是曰心的实相嘛，对吗？心的空性就是心的实相，心的真如。那心这种心能够这个活动的生灭相续的这种虚妄分别的心心说法，它能不能说它是清净，本性清净呢？那导师说这个瑜伽行派采取不依不依中的不依来做说明。不依是什么意思？有别异嘛，有不同的嘛，就是真如跟心心说法是有不同的，可以吗？也就是心心说法非本性净，但是心的真如是本性净，非一。好，那导师就举了这个《大乘正言经论》的说明，以说心性净而为客成染，不离心真如别有心性净。说心性净就是指心的真如而说了，不是指心那个活动这个心的本身来说，可以吗？ 好像有点困难哈。会生灭活动的心心所，它不是清净的了，它是虚妄的嘛，对吗？哈。但是虚妄的这一个法的一个实相呢，它是清净的，听得懂吗？听不懂。好，心就是我们用三性稍微说明一下，心所法就是依他起了，因为依他起就是虚妄分别嘛，所以一般众生就会把这个显现的能见分跟相分转变成能指跟所指这样的一个认识状态，对吗？那这个是什么？杂染的，带着烦恼的嘛。一旦你能够去了悟到这个能源跟所缘都是心的显现，而没有一个实体，你就离执，对吗？而能够见缘成实，缘成实能显现，离这一个能取所取而显现缘成实，所以都是在这个心的这样的一个法。迷的时候有片寂执，悟的时候就能显缘成实，对吗？缘成实就是真如，这个心事的一个实相，也就是缘成实是清净的。那心本身它是虚妄杂染的，对吗？一般的情况是这样。所以不是离开心真如而说心清净，心是不净的。说心清净是指心真如而说。可以吗？所以心性本净呢，在语言的理解上有两个情况呢，就是这种分别活动心的这个本身的特性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对吗？性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嘛，本质嘛，可以吗？它的特性是什么？虚妄的。但是性有时候可以指什么？心的实相，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它是清净，所以说心性本净是说心的实相清净，而不是说心的特性是本质是清净的。听得懂吗？一个指实相，一个指它本身的一种特质啊。它特质就是虚妄的嘛，它的特质是虚妄，但是它的一个实相是清净的，懂意思了？好，所以我们看到671，所以心性净是约心真如所，而不是约心的本来的特性啊，这种特性就是像一个人他会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性嘛，对吗？那这个人都是无蕴和合生灭无常的，那是他的实相，可以吗？这样比喻大家听得懂了啊。你看一个人，你看到他的一个特性就是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啊，对吗？但是你看这个人，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五蕴和合都是生灭，因缘和合生灭，对吗？那这个是实相嘛，对吗？所以心的特质跟心的实相就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心的特质它是虚妄的，但是心的真如或是实相呢，它是清净的，所以清净是指心真如。好，那所以约心真如 然后导致说梵文作心，法性心。心真如是导师的诠释啦、哦、那大圣庄严经呢，因为它有范本嘛，它所采用的语词叫做法性心、哦、法性就是真如，真如法性，可以吗、哦、所以这个心，什么叫法性心？法性即是心啊，说是心，其实内容是法性，是真如实相的意思、哦、这是梵语的一个语法了、哦、法性心就是法性了、哦、但是名为心这样子，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导师说在心真如法性，也就是真如心法性心、哦、也就是法，就是名为心的这个法性跟真如、哦、用心来称呼它，但是其实它的内容是真如跟法性、哦、这样大家会不会搞混、哦、就是真如法性是清净的啦、哦、但是我们给它的名称却是心、啊、对吗、哦、好好，所以在心真如法性外，不能约因缘生依他起相的心心所法，说为自性清净。心心所法本身不能说它是清净的，但依他起相的实相原成实是清净的。好，心性本净，也就是自性清净心，曰真如说。就是如来藏、哦、就是在唯识里面的真如，如来藏指的就是真如，自性清净心也指的是真如、哦、在唯识的一个这个诠释当中。那如果依这个圣曼经跟楞伽经所说的如来藏，就不只是真如哦，它还带着清净的智慧能知的这个功用。真如是一个离体，对吗、哦、宁然真如，对吗、哦、所以唯识所讲的如来藏是宁然真如，它没有活动的，可以吗、哦、但是圣曼经跟楞伽经所讲如来藏，它是有无漏智慧的、哦、这种能知的活动的这些功能性的，可以吗、哦、所以大家讲的如来藏不太一样，但是这边曰真如说是唯识的见解，那如来藏就是曰真如说，自性清净心如来藏指的都是真如、哦、心的真如是清净，那如来藏就是真如、哦、好，所以、哦、最后导师这边说，所以瑜伽行派中依他因缘而升起的心心所，不能说本性净的，他不会这么说、哦、他如果随顺的说心性本净的话，他指的这个心性是指真如，而不是心心说法本身、哦、好，导致说这个跟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是 一致的、哦、说一切有部说心是清净还是杂染，它基本上是无际的，对吗、哦、它是无际的、哦、所以它可以跟杂染相应就是杂染、哦、跟清净相应就是清，你如果本身有定性的话，你就不能，你如果是清净的话，你就不能变杂染，听得懂吗？就说一切有部，他的心 印象中，因为这个阿赖耶是无际的嘛，哦，他是无际的，所以他跟有部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心不能有特别的属性，它一定是要中性的，哦，它才能够有净有不净这样的状态，哦，好，那以上是关于唯识学派所说的这个自性清净心，或者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这个解说，哦，那他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指的是什么呢？真如，可以吗？哦，那说如来藏心性本净，哦，课程索然，它的一个意义就是非然非不然，非净非不净，哦，可以吗？哦，非然非不然解说这个心性本净，哦，非净非不净解说为课程索然，哦，所以被课程索然是不净，哦，但是这个然又不是它的本质，所以也不能说它是然，哦，非净非不净，哦，非不净，哦，好，那这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然后因为后面的整大段如果一起谈会比较清楚，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